间唔中咧都有弟兄姊妹问我，我哋咧都会崇拜，都会有祈祷嘅时候，系咪？每一次咧祷告完啦，我哋又会念主祷文啦。咁啊，有弟兄姊妹成日问我主祷文喺边度嚟嘅咧？点样去理解主祷文嘅咧？今日经课咧就系讲紧耶稣教导门徒呢一个好重要嘅主祷文。或许咧你背咗几十年，但系希望我哋都重新去认识呢一段嘅经文，耶稣嘅教导对我哋今日有啲咩嘅意义，同埋我哋应该点去学习，点去祷告。你可以打翻开你嘅圣经，又或者咧喺程序里面睇翻今日呢段嘅福音书嘅经课，路加福音11章1到13节，路加福音第11章1到13节，我哋先再一次去听一段圣经。呢段圣经咁样讲，佢话耶稣喺一个地方嗰度祷告，祷告完咗之后，就有个门徒走嚟同耶稣讲：求主教导我哋祷告，就好似约翰教导佢嘅门徒一样。耶稣就回答佢：你哋祷告嘅时候要讲，我哋在天上嘅父，愿人都尊你嘅名为圣，愿你嘅国降临，愿你嘅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哋日用嘅饮食，今日赐给我哋，赦免我哋嘅罪，因为我哋都赦免凡亏欠我哋嘅人。唔好叫我哋遇见试探，救我哋脱离凶恶。耶稣又话啦：你哋中间边个一个朋友半夜去到佢嗰度？同佢讲：朋友，朋友，请借我3个饼啊！因为我有个朋友行路嚟到我呢度，我冇嘢可以俾佢啊！嗰一个人喺里面回答就话啦：唔好搞我啦，门都闩咗啦，孩子都同我一齐喺床上边，我唔能够起嚟俾你噶啦。我话俾你知，虽然唔系因为佢系朋友而起嚟俾佢，但系因为佢情辞迫切咁直求，就必会起嚟照佢所需要嘅俾佢。我又话俾你知，你哋祈求就俾你哋。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都知道要将好的东西给你的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是更将圣灵赐给他的人呢？这段圣经是一段很重要的经文，因为耶稣教导祷告也是成为我们很重要的应许和安慰。首先有一个问题，各位弟兄姊妹，祷告对你来说是什么？祷告对你来说是什么？我不问你是祷告多少次，这些你自己心里面很清楚知道。祷告对不同人来说有不同的价值和意义，你翻查不同的字典解释，大部分都会这样讲，大概就会说祈祷或者祷告就是向神去说话，献上感恩和祈求帮助，大抵上都是这样去表达的。当然在神学上面，在教会历世历代里面历史当中，祷告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定义，不同的演绎，很多的先贤先圣对祷告都有很个人不同的体会和理解。这些今天我们不会讲很多，但是最重要要问一个问题，其实祷告对你是什么？对你来讲是什么？对我来讲有些很特别的情况，就是 我是牧师，是不是？所以每次在聚会，特别是吃饭之前，弟兄姊妹就说：哎，牧师大祈祷。这样一见到牧师在这里，就拥你祈祷。当然我都开心，我都愿意为大家祈祷的。我相信当中真的有一份的尊重对牧者，但可能都是对祷告有不同的理解的嘛，是不是？甚至有时候我同一啲即係未认识信仰嘅朋友一齐嘅时候，都知道我係牧师。牧师你为我哋祈祷啦，咁样啱啲㗎。甚至背后都唔係背后，有一次有个未信嘅朋友同我讲：牧师你为我祈祷啦，你祈祷靓啲㗎，咁样。咁我就諗下，咦，祈祷靓㗎。当然呢个系好值得讨论嘅。每次听到我都好想去即刻同佢讨论，係唔係㗎？其实祈祷唔系讲靓唔靓嘅，系咪？最后当然我都冇刻意去讨论好多，我只是为祈祷。不过这个的反应就代表着原来我们对祈祷有不同的想法的。崇拜有时完了，弟兄姊妹捉住我：牧师你为我祈祷啦，咁样。当然我好乐意的，我好开心的。我亦都深信上帝透过我们的祈祷可以即是给到我们更多的力量和支持。但是我们会不会成日都带着想法，喂，这样祈祷好一点，这个祈祷靓一点，这样就好一点。我们都是想着个祈祷原来是要满足某些事情。希望满足到啦，希望灵到啦，咁呢个系我哋嘅期盼咧。耶稣所教导嘅祷告系好重要嘅，亦都系我哋好熟悉啊。我谂我哋大部分都弟兄姊妹咧都识背主祷文嘅，系咪啊？ 我記得到禱告嘅時候咧，有時咧我都會望一望啲弟兄姊妹啦，係咪究竟係好迷惑啊？定係有時都有時禱告咧，有時做牧者就係咁噶啦。喺上邊咧，除咗要去主持崇拜之外咧，都有時唔係好專心，我都覺得唔係幾好。但我又擔心弟兄姊妹有啲咩落即係問題啊出現啦，我就有時望下啦咁樣。我都試過喺禱告喺背主禱文嘅時候望啊，原來大部分咧九成弟兄姊妹都眯埋眼背主禱文嘅，即係你識背啦，係咪？你識背嘅嗬？可能由細到大已經背主禱文。我記得咧，好多學校咧，即係好細個，特別係教會學校咧，由小學甚至幼稚園都教佢哋背主禱文嘅，非常好嘅。因為咧，呢個禱文係幫到我哋好多，一間我會再講落去啊。甚至我的經歷就係我試過去探一位嘅長者，一位九十幾歲嘅長者，佢嘅七十幾歲嘅兒子帶我哋一齊去探佢啊。咁呢位長者乜都唔記得噶啦，完全冇曬任何印象，已經係腦退化得好嚴重，連阿仔係邊個都唔認得啊。不過當我哋去到同佢聖餐嘅時候，喺中間我哋話一齊背主禱文啦，佢就噏就背到主禱文啦。可能佢背咗七十年、八十年啦，佢背到。不過咧，當我哋背到主禱文嘅時候咧，又要值得反省啊！因為我記得有一次咧，好耐之前嘅咯，聽過有一間小學，佢係舉辦一個叫做鬥快背誦主禱文比賽，咁咧將主禱文變成急口令咁樣背。我真都太迷觀止，可能嗰一排大家背得太多嗰啲雙層牛肉巨無霸嗰啲啦，我唔知道有冇關係。個主禱文係咁嘅咩？鬥快背嘅咩？我甚至去嗰間教會去講道，個牧者帶主禱文嘅時候，哇！快到我就覺得，咦？使唔使咁趕啊？咁樣好趕時間咩？咁可能背誦如流，代表住某一種嘅虔誠或者參與，呢個我唔知道。我更親身去聽過有小朋友、小學生去好流利咁背誦主禱文嘅時候，背誦到就係拯救我哋脱離空殼。聽清楚啊！咬字冇錯嚇，拯救我哋脱離空殼。咁脱離空殼呢個嘅係好值得反省嘅神學嘅問題嚟嘅，係我哋係咪空殼當中啊？不過好明顯呢個係即係背得太過水過鴨背，或者太過左耳右耳出咯，係拯救我哋脱離空殼就成為咗拯救我哋脱離空殼啦。呢啲係值得反省嘅，呢啲係值得我哋去諗點解佢哋會咁樣對待或者咁去對應呢個禱文咧？土文是什么意思呢？究竟什么是土文呢？圣经里面曾经记述过很多不同人对上帝的土文的，你回到圣经你看到很多的，由旧约摩西到一路去到新约的信徒都有的。更加在教会历史历代有很多很精彩和值得我们学习的土文的，分享两个你都应该熟悉的，其中一个就是圣法兰西斯的土文，有没有听过？有了，圣 Francis of Assisi 的土文，他们主要是这样说，他说主啊，使我作你和平之子，在憎恨之处播下你的爱，在伤痕之处播下你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在绝望之处播下盼望，在幽暗之处播下光明，在忧伤之处播下宽裕。更要提到要少为自己求，要多去付出爱。这个我们熟悉的其中一个圣法兰西斯的祷文。你都有一段祷文可能都熟悉，就是尼布尔的叫做宁静祷文。他的内容是这样说的，他说上帝啊，恳求你赐我恩典，安详去接受不能够改变的事件，鼓励我给我有意念，勇敢去改变可以改变的事，更赐给我慧见，能够分辨接受定是要去改变，让我每日实在的过活，时刻安然享受，在我在困难的路上面内心不会失去平安，让我能够施法我们的主，接纳这个罪孽的人的世间，让我们信任你，万物万事就会变成完善，但愿我顺服你的旨意，好叫我此生悠然快乐，来生更与你同享极乐，阿门。好好的祷文，好好的提醒，要去明白和体会怎样选择去接受和要去改变，又或者之前的祷文讲到怎样去学习爱。这些祷文历史历的祷文很精彩，鼓励弟兄姊妹可以去多些去翻阅我的祷文，用它成为你的祷告。在坊间在上面，除了祷文之外，还有很多教人祷告的书的，你去基督教书室或者你上网页找，很快就会找到很多、教你祈祷啦，怎样祈祷的书啦。不过可能我要停一停，我们要想一想先，弟兄姊妹，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学祈祷的？为什么我们要学祈祷？其实祈祷就是人都懂的，是不是擘大口或者闭眼讲，将你心里面讲出来就是祈祷。很多人讲祈祷很简单，因为跟上帝沟通就是咯。为什么要去学呢？祈祷有很多不同的方式的咩？是不是怕我们用错方式会没那么好呢？是不是我们怕我们用错表达上帝不听呢？ 又或者那种祈祷没办法达到我们的目标，所以我们就担心，甚至人常常以为呢将祷告视为一种的魔法、啊、可能甚至讲到有我见到一个描述，就是祷告呢就是一种通灵的咒语的。那我就说通灵是没错的，这个是通灵，因为呢我们当然不是民间宗教那种通灵，但是我们透过上帝创造我们赐给我们的灵跟上帝的灵沟通，这个就是祷告。但是呢我们的对象就不是向空气说话，我们向上帝，而这种沟通那种的魔法其实是由主的应许那里来的嘛。记不记得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九到二十节这样讲，耶稣亲口说，我又告诉你们，若果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些什么事，我的天上的父必成就你们，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当中。这个就是祈祷最重要的原因，当我们走在一起，我们一起去祈求的时候，上帝就在我们当中，我们的灵就能够沟通，这个是上帝的应许。所以呢你预期说这个是什么魔法，我甚至说这个是一个就是跟上帝沟通通往的锁匙，是一个呢我们跟上帝结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就是透过的途径。有些人会认为呢我们如果就是祈祷啦，没有啱的时候讲啱的说话，做啱的姿势或者啱的秩序顺序等等呢，上帝就不会听的啦，或者就不会理的啦。那当然啦，这个想法是完全不啱的。圣经里面很清楚讲，不是在乎你什么动作。我好记得呢，我初中的时候信耶稣翻教会啦，咁学校里面学识祈祷嗰时候，中一嘅时候好小个，咁学识祈祷嘅时候呢就成日都会祈祷嘅。通常咩时候祈祷最多呢？梗係考试之前啦，梗係自己觉得哎呀就嚟唔得嘅时候，当我成日听个说话㗎嘛，人嘅尽处就是上帝就开始啦，咁样有冇听过呢个说话，係咪即係咩我就做我最好嘅 ,I do the best, 就 God do the rest, 即係好似我尽力做啦，做完唔得交俾上帝啦咁。当然呢个唔完全正確㗎，你应该同上帝同工，即係呢个係好重要。我好记得我就係咁样諗，所以我啱啱开始学祈祷嘅时候呢就成日撞板嘅。咩叫撞板呢？咁当然啦，其中一啲就係当我食饭嘅时候借饭祈祷，我好早期好专心借饭祈祷，我会用三到五分钟借饭祈祷。即係你諗下食饭嘅时候三到五分钟借饭祈祷，你阿门之后你梗係即係叉烧饭变白饭啦，係咪就不如同海度㗎嘛。我有记得有一次呢学校呢即係呢个排球比赛，我呢就係即係排球班制排球比赛，我係排球队嘅即係班里面嘅队长啦。咁呢就一路都打到落后啊就输，其实我哋唔够人打㗎啦。咁最后一分啊，啱啱我哋攞发球权，我就揸住个波就预备开波啦。咁喺咁危急嘅时候你应该做啲咩？祈祷啦，係咪？咁我揸住个波祈祷啦。好啦，过咗五秒之后咁点呢？就听到球证吹鸡哔哔，就係原来揸住个波唔开波呢係犯规就输咗啦。我嗰个祈祷完之后呢连嗰球波都冇打呢就输咗啦我嗰班系。咁当然我就俾同学即係有好多嘅责备啦。我话咁祈祷咋嘛冇错系咪。係有时即係唔适当嘅时候做啲咁嘅事呢都系有啲危险嘅。我真系试过有一次喺街上面见到位弟兄过緊马路中间嘅时候突然间呆咗，我问佢做咩，佢话祈緊祷。咁我话即係你企埋一边祈完先过马路啦，即係危险㗎嘛。当然啦，我哋唔系讲紧边一啲嘅姿势特别，即系上帝会听或者会灵啲，而系讲紧我哋都会留心究竟祈祷嘅价值同意义系啲乜。弟兄姊妹，其实擘大眼都可以祈祷噶，唔一定眯埋眼嘅。所以当你揸车嘅时候，突然间想起弟兄姊妹想去祈祷，你唔好眯埋眼揸车。有弟兄姊妹话俾我知佢系咁噶，我即刻会责备佢话唔得噶，好危险噶。你可以擘大眼，但当然唔好分心啊。其实你最好就停低架车去祷告啦。呢度讲紧即系今日嘅经课，耶稣教我哋祈祷。首先你要认清呢段经课，咩叫主祷文啊？有弟兄姊妹会误会噶，主祷文唔系耶稣嘅祈祷，主祷文系耶稣教门徒嘅祈祷。OK， 要清晰呢样嘢，唔好捞乱嘅。耶稣咁讲，第二节话耶稣话你哋祷告嘅时候要咁样讲，所以咧主祷文系主教我哋，特别为我哋设计嘅。嗱，清楚啊，唔系耶稣需要咁样祷告。我哋唔知耶稣点样向天父祷告啊，圣经冇乜记载，冇记载到。但系圣经记载呢一段经文好清楚啊，系耶稣为我哋设计赐俾我哋嘅礼物。主祷文我哋要咁样理解，主祷文系耶稣为门徒亦都为我哋特别去设计并且赐俾我哋嘅礼物。好啦，点解耶稣要教门徒祈祷嘅呢？点解啊？当然啦，经文里面好清楚，经文里面就系因为有人问咯，系咪？因为有人去走到耶稣面前问。耶稣啊，你教我祈祷啦咁样。第一样你要记得，为什么他们突然间会问呢？他们问有两个原因的，其实。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原来有人会教人祈祷的。是不是这里讲嘛，约翰我们熟悉应该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是会教他们门徒祈祷的。所以不要以为祈祷是一定懂的，他们是犹太人来的。 我相信猶太人一出世，佢一受割禮，一喺聖殿，一喺佢哋嘅會所、會堂裏面，佢哋就識祈禱噶啦，佢哋就會祈禱噶啦。不過一班會祈禱嘅猶太人，佢哋去到某一個時候，佢哋都要學祈禱啊，佢哋畢生去學習。當然啦，當時因為信仰開始一路有唔同嘅演變，由猶太信仰開始接受基督，接受上帝要臨在嗰個嘅尼賽亞嘅救恩，所以當先知約翰為尼賽亞為耶穌基督去預備嘅時候，佢都可能有唔同嘅祈禱嘅方向，所以更要教導當時佢哋嘅門徒去禱告。所以當時係要佢哋一班原來喺禱告成長嘅人都要學祈禱啊！所以弟兄姊妹，無論你幾時開始翻教會，可能你由喺媽媽嘅肚開始已經翻教會，由幼稚園已經識背。可以玩呢個嘅主禱文鬥快背，仲比賽攞冠軍啊！就唔會背錯脱離空殼都好啦。其實你今日都應要學祈禱，我哋今日都繼續要努力學禱告。呢個係第一個原因，門徒要求耶穌你教我祈禱啦咁樣。第二個原因好重要嘅，大家唔好忽視。聖經裏面第一節一開始講咩啊？耶穌在一個地方禱告，禱告完就有門徒問佢。是耶稣亲自去祷告，耶稣去示范，耶稣去不断的祷告。圣经里面提到耶稣就有去安静，去到去旷野等等不同去亲近主去祷告的事，耶稣成为了很重要的示范。所以当门徒见到耶稣成日祷告，又或者他可能听到耶稣祷告，哇，很有力量，很感动，很想学，这个是我们很值得去欣赏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努力去学，同樣呢，我哋都去留心啊，見到哎有弟兄姊妹佢真係禱告真係好好，我哋就同佢親近去學習都係好需要嘅事情。並且記得係耶穌親自成為咗榜樣，耶穌成為咗禱告嘅榜樣，所以門徒就要追求學習禱告。好啦，弟兄姊妹，到今時今日我哋又點樣學習去禱告嘅呢？當未特別去睇啲主禱文嘅內容之先，我就想起舊約聖經以賽亞書一章十五節都講到，你哋舉手禱告，圣经里面话我必遮眼不看，就是你们多多地祈祷，我也不听，因为你们手都是满了杀人的血。新约约翰一书五章十四十五节都这么讲，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给我们，就是我们向他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祈求，就知道我所求他的无不得着。明明我们求上帝应该得着，但是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如果我们的手是流人的血的话，上帝会不看我们。所以当我们学习什么叫祷告之师，我们都要反省一下自己，究竟我们在什么境况，什么境遇。上帝是会听每一个人祷告，这个是真的，不是说那些人未信主或者那些人离开主远不听，但是当我们带着一个什么的心，带着流血的手，即是仇恨的心去到主的面前，主是不会听我们的祷告。这个要请大家去留意和专心。当门徒请求耶稣教他怎样祷告的时候，我们在这里见到门徒的追求。在这里我先提醒大家，我们有没有这份追求羡慕的心呢？我们在祷告里面是不是追求羡慕主？有没有想学习的心？还是我们祷告只是想满足自己？其实祷告怎样都不要紧，最多要满足到我就可以了。还是我真的很想在祷告里面有更深的追求呢？跟住咧，经文里面就是我哋好熟悉耶稣基督教导我哋主祷文嘅内容。主祷文嘅内容非常非常丰富啊！我曾经之前喺教会里面咧都试过一个学期大约十二堂，每堂三四个钟，有几十个钟去详细逐节逐节去分享。所以今日喺呢一个短短嘅十零分钟嘅分享当中，冇办法讲得好多，不过好想有啲重点同大家有提醒同鼓励，以至让我哋继续学习。有时间兴趣，请你嚟揾我，我哋学多啲祈祷。一开始耶稣提的，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个描述很重要，这个描述提醒我们以上帝为开始点。这个不是只是称呼那么简单，这个上帝的开始点是我们要归荣，更是整个祷告的核心来的。祷告的目的就是要归荣要给上帝，并且去到上帝面前。所以向上帝的称呼的开头，不单是开始，不单是称呼，更是归荣耀。愿上帝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是很重要的描述，大家都相信熟悉的了。马来福音六章三十三节，耶稣亲口教导我们，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其他的事这些东西都要加给我们。所以祷告一开始的时候，这里教导是怎样去求上帝的国降临，求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祈求是带着一个期盼，但是同样地要先考量我们人生里面的价值。当我们信徒，我们追求主的时候，我们价值什么行先？上帝的旨意行先，这个很重要。上帝的旨意怎样行在地上，这个是更重要的。我们要寻求上帝的旨意，但是我们不是只是坐在这里。我经常问一个问题，上帝的旨意怎样行在地上，靠什么呢？ 当然是靠地上的你和我，我们一起去建立这个天国在地上。所以当我们每一次祈求，求上帝的国降临，求上帝的旨行在地上的时候，其实都是提醒我们要去回应，我们要成为上帝旨行在地上的手脚，去 帮忙去一起去建立地上的天国。我们又要知道我们的生命的优次，上帝才是最高，上帝是我们的 priorities。 我们人有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是的，生活有所需的，在祷告里面求生命所需是很合情合理的，并且是很直接的。这个描述我很喜欢，是每日用的饮食就每日就赐给我们，很简单很直接的。有时我们的祷告都是很迂回的，甚至 很奇怪，是那个感受不是说的。弟兄姊妹经常在脑里面很多的挣扎，我这几天都有探访不同的弟兄姊妹，特别探访有些病危的弟兄姊妹。有弟兄姊妹在那里挣扎，就问我，牧师， 我知道我的亲友病危，我是不是我都很想他好翻，我又想帮他祈祷，但是我又知道可能上帝有他的计划，我又不知道怎样，很多的纠缠，很多的挣扎，结果他就告诉我，因为这样他不敢祈祷，因为他不知道怎么祈祷。那我跟他分享，我鼓励他，我说是我明白他心情的复杂，因为亲人在限制和软弱当中。但是同样地，我提醒他祷告很简单，上帝 就很简单，我们有个小朋友的心直接将我们所祈求的分享就可以了。日用的饮食就求上帝天天赐给我，今天赐给我今天的饮食，明天的忧愁就明天才算了，当你放低就可以。那我就会捉住这些弟兄姊妹，就跟他们祷告，求上帝给我们有能够安然去到上帝面前。我们很想上帝医治，就求上帝医治咯。当然上帝有个计划，我们很明白，这个是我们 脑里面知识上面很清楚，但是我们的心里面很想上帝明白我们那种祈求，就去讲。我说最重要的不是我祈求就期望上帝满足我嘛，是我祈求就将我们的心意去传递，是不是再讲多一点这个关系。跟着提到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都赦免亏欠我们的人，我很喜欢这个描述，耶稣的教导非常重要，求上帝赦免罪是很重要的，因为守洁心清的人才能去到上帝面前。所以每次我们崇拜都会有认罪有赦罪的时候，但是更重要，当我们去求主赦免我们的罪的时候，我们都要承诺，我们要同样用上帝爱我们的爱，同样去爱那些亏欠我们的人。这个是很难的，其实一点都不容易。你求宽恕是很容易的，你见到自己有罪，我上帝帮我很容易。但是这个描述是正正讲，因为我们都会赦免那些亏欠我们的人，是我们去承诺我们愿意这样做。当然我们都有限制，继续努力挣扎，但是我们要承诺，如果我们都不愿意去赦免我们的人，我们怎样求上帝赦免我们呢？这个是圣经里面给的逻辑。当然上帝爱他先爱我们，他先赦免我们，所以我们应该用爱去回应，这个是很重要的提醒。不见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是需要拯救的。祈祷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其实我们需要拯救，我们仍然是罪人，在罪的世界里面，虽然我们是蒙恩的罪人，能够经历上主的丰富，能够认识主，回到教会有成长，但是我们仍然是罪人，在罪的世界当中，所以我们每人仍然需要拯救。秉住一个很完整、很精彩、很丰富的主祷文，能够成为我们的一个提醒，也都成为我们的标准。当跟从学习之后，耶稣没有完在这里，在另一方面记载里面，耶稣没有说我示范完了，你这样祷告，这样祷告完就可以了，而是耶稣跟着用一个比喻去补充。我们往往看主祷文的时候就停在这里，可能每一次因为背主祷文方便就背了就完了，但是其实这段经文很清晰，还有后面那部分的。而这个补充，相信当时耶稣去教导主祷文的时候，提醒门徒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信息。首先你会发现，当犹太人他们的传统，他们作为一个即是游牧民族开始的一个后代，在犹太传统当中，接待是最重要的功课来的。可以这样讲，整个旧约圣经里面讲，你要爱，你要去爱邻舍，你要去接待身边的人，你要接待客旅，甚至由旧约圣经里面讲，由阿伯拉罕一路一路下来，他们每一代无论去到哪个地方，上帝都提醒他们要接待身边的人。因为当时的文化里面，接待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因为游牧民族嘛，如果不接待，可能真的那些需要被接待的人就会有很多的危险。而接待就成为犹太人生活里面最重要的部分。早期教会都看重接待的，如果大家记得希伯来书13:2这样讲，不要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经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了。这个是犹太人他们 的信念的，所以其实旧约由阿伯拉罕开始，他们都是这样去理解这件事情。 所以你留意一下这段经文里面，其实跟着讲的这个描述，其实不是只是跟着的描述。如果你有兴趣有时间回家看圣经，整个路加福音由九章大约是43到45节开始，一路讲到耶稣要去预言自己去被杀害了。当43到45节，九章43、45节，耶稣预言了自己要被杀害之后，跟着连续几段经文其实都提到跟接待有关的功课。在九章46到48节，当门徒去争大，耶稣就去教导门徒说，凡为我的名接待小朋友的，就是接待我。耶稣去提到，当他们争大的时候，要有小朋友的心，并且要用接待的心去对待小朋友。去到九章51到56节，对于不接待耶稣的门和那些门徒的，就是不接待耶稣和门徒的那个村庄，当时是一个撒玛利亚的村庄，耶稣这样讲的，那些门徒，耶稣的门徒雅各和约翰看见撒玛利亚村庄不接待耶稣，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降来烧他们，好像以利亚所做的咩？咁耶稣转个身就责骂这两个门徒，就说，你们的心怎么你们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啊。接着呢就往别的村庄去，这个都是个接待的描述。虽然当时这个撒玛利亚的村庄没有接待到耶稣和门徒，但耶稣没有用审判的方法去对待，而是觉得我们就去第二，他不接待我们，但我们的心不可以这样，我们不可以用一个灭人性命的心，因为上帝要救人性命。好了，跟着接着来到十章一到十二节，耶稣派门徒70个门徒两个两个出去，是学习被接待，去到不同的地方被人接待。圣经里面耶稣这样说，你们要去到我们家里面吃他的，在他们所供应的，因为工人得工价是理所当然的，不要从这一家搬到那一家，无论在哪个城里面，人家若接待你，给你摆上什么东西，你们就吃什么了。耶稣教导门徒那种接待是不会选择的，有人去接待，有人去服侍你，你就去回应，你就去祝福他。去到十章25到37节，一个我们很熟悉的故事，就是好撒玛利人的比喻，记不记得？有一个人在路上面被打到半死，被强盗，跟着有祭司有利未人都兜路走，跟着撒玛利人经过就去帮他，带他去这个旅馆，还摆低钱买他回来。这段经文我们都很熟悉的，这段经文其实怎么来的，这个故事我们很熟悉的，好撒玛利人的比喻其实是讲爱邻舍的真正的意义，是当时有律法师去问耶稣嘛，怎样可以承受永生，耶稣说你要记得，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上帝，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他答完这个问题之后，耶稣就说，哎，满分，你去做吧。那个人为了显明自己有理，就问耶稣，喂，那谁是爱邻舍啊？其实是一个接待的问题，他将旧约整个的描述，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上帝和爱人如己，就去用一个接待的问题去回应整个的信仰的核心。耶稣就用了这个比喻，就告诉他什么是邻舍啊，不是你揀那些你想爱的人，是你要去接受被那些你不爱的人去爱。这段经文你回去慢慢看，很精彩，因为最后耶稣的回应是，哪个是那个被人打到遍体鳞伤的人的邻舍呢？耶稣是指出这个律法师，其实你都遍体鳞伤，你是需要人爱，不要以为你很厉害，你去帮人就是接待，你能够去被人接待，你接受那些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刚才出现过了，村庄不接待耶稣，但是这里的撒玛利人比喻就是那个好的撒玛利人肯接待这个被打到遍体鳞伤的人，而告诉你你就是那个，所以撒玛利人是你的邻舍。其实这个是那段经文的核心，提醒了你一件事，什么叫爱邻舍真正意义，就是学习被接待。其实我们都是遍体鳞伤的人，我们需要邻舍。去到十章38到42节，继续讲，其实是马大马利亚怎样接待耶稣嘛，可能这个就是上个礼拜经课，大家都应该记得的了，因为圣经里面讲到马大就很忙地做事嘛，马利亚就黏着耶稣倾偈嘛。圣经里面讲马利亚已经选上了最好的福分，是不能够夺去，其实这个都是接待，因为马大马利亚一家就是接待耶稣和他的门徒，并且选上能够去亲近主和耶稣一起同在，那个是上好的福分。跟着就去到今日经课的内容，是不是好像突然间将几段经文摆在一起？原来路加是不是独立去讲主祷文这段经文的，是将一个接待的主题一直去延伸讲到今日，讲到今日这个经课，耶稣教完门徒主祷文之后，耶稣就讲了第11章9到10节，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寻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 耶稣基督的教导话，祷告的回应就是这么直接的了，你求些什么就给你咯。弟兄姊妹，我们经不经历到，在你的成长，在你的祷告经历当中，你经不经历到，就是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这样我记得第一次讲这段经文和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即刻来，他可能他翻九年不是很久，他讲笑这么说，那牧师我是不是今晚即祈求话给几个 number 我听日就有的了，这样寻找寻见嘛。不是这么讲，不是这么意思。这个讲祈求和寻找寻见，和我们一般想法一定要转一转的概念。有不少人将信仰、将祷告摆了个概念，就是这个叫阿拉丁神灯的概念。大家有没有看过阿拉丁神灯这个故事啊？是不是阿拉丁神灯是怎样的呢？就是拿个灯咁啊，擦烂擦个灯神就出嚟啊！其实唔系灯神啦，如果英文个 gen 系个精灵啫嘛，系咪？就出嚟就同你讲啦，主人有咩吩咐啊？俾三个愿望你嘅，系咪？呢啲童话故事我听好多。我哋有时谂紧上帝都系咁谂嘅，祈祷就系捽一捽嗰个灯就上帝出嚟啊！咁上帝咪满足我需要啦咁。其实祷告掉翻转，我哋信仰掉翻转系上帝喺我哋当中啊，唔使捽佢出嚟嘅，系咪？但系掉翻转就系我哋问上帝，上帝主啊，主人。我哋可以点做啊？所以呢度讲紧祈求同寻找，最重要系你嘅焦点系要正确啊！如果唔系，我哋就会失落噶啦。我哋真系以为寻找寻见叩门就开门，咁咪即系灵同唔灵咯？咁所以我祈祷灵咪上帝灵咪劲，咁我咪信咯。真系好多人都系咁噶嘛？上帝灵咪信我祈祷嗱，今次我就咁祈祷，上帝你帮咗我就信你啦。咁好多人都系咁样翻教会噶。啊，当然上帝好得意嘅，上帝好有力量嘅，上帝会要满足你有几难啫？如果你咁样去求上帝，要咁样去回应上帝，可能真係会回应你，但係呢个心态唔係应该一个信徒追求信仰嘅心态，因为咁係错咗焦点。我哋唔係主人，我哋唔係命令上帝去满足我嘅需要，而係上帝爱我哋。圣经里面继续点讲呢？十一章十一到十二节咁样讲嘛，你哋做父亲嘅边个有儿子求饼反俾佢石头呢？求鱼反攞蛇当鱼俾佢呢？求鸡蛋反俾佢蝎子呢？耶稣用一个我们能够经验到父亲和儿子的关系作为一个例子，上帝的回应的直接就是好像阿爸对仔那种的直接。我们当中都有做父母，是不是、我们都有做过儿女的，我们有父母去曾经即去爱，去表达去爱我们。个问题不是我们求些什么，又或者那些东西究竟是不是他的心意。个问题是父母一定会尽力将最好的给他所爱的仔女嘛，这个我们经常都经验到的。咁我哋天父咁爱我哋，点会唔俾我哋呢？不过个问题就係我哋作为儿子、作为儿女嘅，我哋求啲乜先？当中有好多父母係咪？如果你嘅細路同你讲、我爸爸我好想食糖呀，今晚唔食饭呀，就食糖呀咁样，咁你会唔会因为爱佢缘故好啦，今晚就食糖啦，呢餐就全部都係糖啦咁样？你唔会㗎嘛，你可能同佢嘈啦，同佢傾下先啦，唔係同佢嘈嘅，係咪？教下佢啦，喂唔好啦，食飯啦，就嚟食飯啦，唔好食糖啦。咁可能佢會扭計噶嘛，咁啊俾粒糖你食住先啦。嗱，一陣間食粒好啦，之後要食飯啦咁樣。唔係上帝同我哋關係，可能有時都係咁嘅啫。因為呢段經文，我覺得好深體會、就是，就係冇錯。當然我哋求餅，上帝唔會俾石頭我哋；求魚，上帝唔會攞蛇俾我哋；求雞蛋，唔會俾蝎子我哋。不過有時係我哋主動走去求石頭，走去求蛇同求蝎子咯。明唔明啊？有时系咁嘅啫嘛。喂，上帝俾我啦，呢样系最好嘅，我要啊，我要啊，系咁掠上帝啫嘛。但上帝话：喂，嗰啲更好嘅嘢咧，你要嗰个石头啦，我想俾面包你啊。你要嗰条蛇嚟，我想俾鱼你啊，我想俾啲好嘢你啊。不过系我哋唔明白，唔知道，我哋用自己作为祈求嘅核心，我要嗰啲嘢，我咪求上帝，我咪去掠上帝咯。可能上帝都会俾你噶，嗱呢个比喻讲嘛，即系上帝都你延迟迫切都会俾你噶。不过嗰个系咩需求咧？最后俾你咩效果，你自己去承担同回应啦。但系更重要就系、是，点解我哋成日觉得上帝唔听我哋祷告，系因为我哋祈求其实错咗咯，我哋个目标错咗咯。系啊，世人好多唔同嘅祈求噶，每年唔同嘅日子，特别我成日都想去到新年，我哋都拜年好多嘅恭贺嘅说话，系嗰啲都重要噶。不过问题是上帝唔系想俾嗰啲我哋咁。或者应该咁讲，上帝俾我哋见到更重要、更美嘅事喺前边，而嗰啲事我哋体会唔到或者未明白到嘅话，咁我哋又点样去祈求，点样得着最好嘅呢？记住，一个好重要嘅，请放心啊！我哋嘅主系非常清楚知道乜嘢对我哋系最好嘅，因为佢创造我哋噶嘛，因为佢爱我哋嘅，佢并且爱我哋到底。所以当十一章十三节里边讲，你哋虽然唔好，尚且攞好嘅俾你嘅儿女。何况天父呢？ 岂不是更将圣灵赐给寻求他的人呢？要深信上帝给我们必定是最好的，虽然有时我们明不到，看不见，甚至不想信，但我们知道上帝给我们是最好的，我们深信是最好的，我们都肯定，因为他最明白最体会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以路加这位的医生作这个写作这个的路加福音的角度来看，其实路加福音不是一个独立的书卷，路加福音可以是讲的是一个使徒行传的前传。其实使徒行传，路加福音加使徒行传才是一个整体路加的去跟我们想分享的事情。所以如果用这样的角度的话，使徒行传 很清晰的核心就是上帝的工作，圣灵的运行，所以是圣灵行传，我可以这么讲。所以整个路加福音描述其实就是使徒行传这个圣灵行传的前传。所以这里耶稣在最后最后那一句是非常重要。当耶稣教导我们祈祷，用一个例子讲紧父亲和儿子的关系，怎样将最好的给他，用一个例子讲紧你在家，即是虽然你已经睡了觉，但是当隔离屋有需要的时候，他是你朋友，他言辞迫切，你就去回应他。最清晰的表达就是，原来最好最重要的祈求的内容是什么呢？主祷文整个的描述，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描述，最重要就是最后那一句，最后那一句是什么呢？我们都不是好人，我们都是有很多限制，罪人当中都会将好东西给仔女，所以天父给了我们最好的东西是什么呢？岂不是更将圣灵赐给求他的人呢？弟兄姊妹请记得，原来耶稣在这里很清晰的表达，最好最好的就是求圣灵。刚才讲的一路讲的那个的接待的功夫，其实更清晰的描述不是教你怎样去接待客旅，不是教你怎样被接待那么简单，而是你要看到上帝的灵在当中和我们同在，你就去用同在的心去接待啦。这个才是真正叫什么爱。旧约里面讲的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上帝，爱邻舍如同自己，不是只是讲你用什么方法去满足上帝这个的命令，而是我们讲的我们怎样去体会上帝他在我们当中，以至我们就在人的当中去跟他一起去经历上帝丰富。所以最后这里讲的上帝会将圣灵赐给求他的人。弟兄姊妹，让我们在祷告里面更多的学习去寻求主的灵，求上帝的灵临在我们当中，求圣灵同我们一起，这个正正就是我们要学习祷告一个最最最最重要的核心所在。只要上帝的灵在我们当中，我们就会明白体会上帝的心意，我们就能见证祂，我们就有力量，我们就知道我们怎样面对我们每一天，并且能够安然去领受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最美好。让我们一同祈祷。天父上帝，我们献上感恩，多谢你的爱，你的创造，你的施恩，你的拯救，你的帮助。耶稣基督，我们献上感谢，因为你就是这样在门徒当中成为他们的帮助，你更教导他们明白应该怎样向主你祷告。圣灵啊，我们呼求你，求你临在我们当中，因为我们知道你就是跟我们一起，你要给我们力量、勇气、盼望、能力，你要我们得着你更多。上主帮助我们这里每一个，就在我们每一天的祷告的功夫当中，更能够去明白当中的价值和意义，更能够体会当我们每一次祷告，你就在我们当中，就去享受跟你一起的时候，要跟你倾心事，要跟你分享，同样要安心的聆听，你要向我们去展现，你要向我们说话，求你亲自临在，求你教导施恩，更让我们将祷告化成力量，每一天去为你努力奔跑，靠着你的力量去能够让更多人得到祝福。愿主赐恩，愿主怜恤我们，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